第我们来读第五节，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好，我们先读这一节，好不好？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啊，这个三十七篇是大卫的诗。在大卫这一生的经历里面，这里有一句话，那就是当将你的事交托神，耶和华就是神，不但要交托给他，还要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个是旧约。那么怎么依靠他，怎么他就成全？我们再读一书圣经，我们来读箴言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第五节读到第六节，五节到六节，箴言第三章五节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好了，那么这里啊，我们刚刚读的是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要依靠他。这里就把依靠解释了，就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你要依靠他，依靠他就不可依靠自己的什么聪明。我们常常做很多事都依靠我自己的聪明。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上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他必指引你的路，也就是诗篇我们刚刚三十七篇的第五节，他就必成全。怎么来成全？还要指引我们的路。好，这里这是先我们读这两处的圣经，我们还要读一处新约，请我们读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你看刚刚我们读的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这是旧约。新约呢，保罗就讲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也就是说，诗篇三十七篇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怎么交托法呢？那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这就是我们新约我们的基督徒和旧约，那保罗就更讲详细一点了，细一点了。旧约呢，只是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一切事依靠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不好？那么新约呢，保罗在这里讲了，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因此我们基督徒今天和不非信基督徒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以前，我们都要先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们所要的先要祷告告诉神。 就要和神建立一个关系啊。我们需要什么？每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啊，每个人的需要不同，个人有个人的需要。那么你这个需要，你要这些事情要告诉神。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你看，我们有请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约翰一书，好，往后面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十五节，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这两节圣经一定要连起来读，不能只读十五节。如果十五节我们读，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但是你一定要把十四节连在一起读。十四节是怎么讲呢？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如果你按照神的旨意求，十五节就出来了，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我们在神面前都有祷告，都有祈求。那么我们有没有知道，我这个祷告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在哪里求？因为要把我们的一切事情交托神。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在哪里呢？是圣经里面有神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向神求的时候，那么圣经的话会出来的。我要想做一件事情，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好了，这个就是需要我在神面前要清楚。我想，我再说那个见证吧。我曾经说过一个青年的见证。这个孩子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在香港，他也在香港，我就认识他。后来他就到美国，我到加拿大了，他在美国读大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妈妈打一个电话给我，就说这个孩子现在在读大学，他很少聚会，好像找不到聚会，那么功课也忙，他说希望我给他打一个电话，所以我就从我在温哥华，就他妈妈把他的手机给我，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聚会聚不聚会？他说很少，他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教会。那么我说你现在祷不祷告？他说要祷告。我说你什么时候祷告？他说考试就祷告。好了，那么一个学生考试祷告对不对？
对，
有什么不对啊？你说祷考试，他如果祷告我考试不及格，对得起我的父母吗？花那么多钱，他要祷告的。那么每一次一考试就要祷告，就是希望我的分数能够及格或者更高一点，对不对？我想一个学生他读书要成绩好，这个祷告你说符不符合一个基督徒，符不符合神的旨意？我想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啊。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考试才祷告，平常不祷告，这就有缺陷了，好不好？那就有缺陷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这里不是说只是考试才交给耶和华，平常你也要向神祷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我们会明白神的旨意，圣经会把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就觉得哦，我应该为什么祷告。举个例来讲，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有一个主导文，就是主耶稣叫他的门徒祷告。主导文里面主耶稣是告诉我们，有我们的祷告里面有四个方面的要祷告，你每一次祷告千万不要忘记有四个方面的祷告。或者我们来把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读一读好不好？第九节读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到十三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教门徒祷告，请我们注意第九节，所以你们到祷告要这样说，原文没有这个说字，没有说字哈哈。所以现在很多人要背那个主导文，那是不必的，好不好？不要照这样来说，原文没有这个说字。原文就是你们祷告要这样，这里面就有四个方面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个到十节，九节到十节，这一个是为神的事情祷告，为神的名祷告，为神的国祷告，为神的旨意祷告。第一个，我们祷告里面要为神的事情祷告。比方我们今天不便聚会，我们就为着神的真理祷告，为着我们的每一周的聚会祷告，为神的事情祷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就是为我需要的事情祷告，为我需要的事情祷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就是十二节，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你赦免我的罪，等于我赦免人的罪，那就要为别人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不信主的人祷告，好不好？这是为别人祷告。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一段就是抵挡撒旦的祷告，好不好？试探和凶恶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应该包括这四个方面。一个为神的事情祷告，为第二个为我自己的事情祷告，第三个为别人祷告，第四个抵挡魔鬼的祷告。要包括这三个四个方面。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祷告最多的就是为我自己的事情祷告，可不可以为自己事情祷告？可以。你看刚刚我们读的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对不对？要可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可以为自己祷告。那么我们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不明白我所求的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刚刚我们读了要照着神的旨意祷告，弟兄姊妹，开始我们都不会明白，好不好？我们都不会明白我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这里来说一个见证，这是我自己的见证。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天津，读南开大学。 那个是抗战的时候，我的家是在四川，我父亲呢，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统治的时候，金圆券、银圆券都在贬值啊，所以我父亲他是医生，他发了工资再把钱寄给我，到了我的手上，这个钱就已经贬值很厉害了，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在天津找了一个他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就每一个月到了时候，就把钱从他那里拿钱给我，当天就可以拿钱。那当然，我父亲就必须放一笔钱在那个人的手上，好不好？因为那个人可以，他是做生意的。好了，所以每一个月说好了，到那个时候我就一定要去问他拿钱。每一个月，啊，说好的时候。好，现在我不记得了，好像是每一个月的，月中吧，好像是15号，我们都说好，我就到他家里去，去拿钱，他在家里等我。那么每一个月都是这样做。那么有一天，我又准备要到他那里去拿钱了，那么我就出校门。那个时候我骑了一个自行车，出校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平安，里头有一个感觉不平安，好像不应该去。我就向主说了，我说主啊，定好的是每一天这个时候要去，为什么我今天去里头觉得有点不平安了？好，我出校门以后就走，骑自行车走，越走还是不平安。好像觉得说今天不该去，有一个感觉的，有个 feeling 在里头，不觉得不该去。后来我就跟主讲了，我说不管你平不平安，今天我非去不可，好不好？好了，这就是我靠我自己的意思，今天要去，因为每一天都是这个去。结果我就到了这个人的家里，到了他的家里就敲门了，没有人来开门，没有人开门。那个时候抗战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电铃，他们还没有这个电铃，也没有这个电话，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电话可以打。那个时候在天津，好了，我看没有人开门，敲门没有，我就再等一下，我想也许他出去了或者在洗手间，我再等一等看他会不会来，因为每一个月都约好是这一天。结果等了一阵还是没有，再敲门也没有，因为等的时间比较长了，我就必须回学校了，所以我就回去，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了，就说刚刚要你不要出，你出校门就告诉你不要去，你都不平安了，你就不听，对不对？你说不管平不平安，我都要去，好吧？你就去了吧。所以现在啊，你找不到人了，回来了，回来那个时候就有点泄气的感觉，好不好？哎，就后悔了，哎呀，当时不去就好了吧，要跑那么一圈，我就学一个功课。结果第二天，他就亲自把钱拿到我学校来了。他说很对不起，我们家里临时昨天有事情不在家，可能是你空跑了，因为当时也没有电话，不能够通知临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我的这个经历上，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18岁，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里头到底平不平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经历了。我不知道他不在家，我不知道，但是神知不知道，神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应该向神先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还不平安，不叫我平安，我就不去了，我就在家里等吧。哎，没有懂得这个功课，应该这样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好，那么这里就是我开始学一个功课，就是神在里面的工作是用平安不平安来带领我们。这一个 我们也可以读一先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
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你看这里是说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怎么指教？那么圣灵的指教里头就包括一个平不平安，那就是请我们再读27节，这一章的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里面一定有主耶稣的平安，圣灵给他一个平安的感觉。如果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你里头觉得不平安，可能就不能做了。平安是主赐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圣灵要用主的平安，来告诉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后面翻《哥勒西书》的第3章15节，《哥勒西书》第3章15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你看这个哥勒西书的第3章15节，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原文的意思就是基督的平安来管理你们，那个作主原文不是作主，原文是来管理你们，好不好？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工作，就是用基督的平安来管理我。如果你做一件事情觉得不平安了，可能是神不要你做了，你要顺服这个平安，这顺服这个平安。如果你说我不顺服这个平安，好了，那就是说你没有让平安，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请你注意，约翰福音14章26、27节是说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留给你们。哥勒西书3章是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都是说到基督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刚刚信主得救，属灵生命还没有长进，我里面圣灵的带领很多时候不一定有神的话，因为我圣经没有读好所以圣灵还不会用圣灵话给我，那么怎么办呢？就会用一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摆在我的里面。如果平安了，我就去做；如果不平安，我就最好不要去做。这就是我们初步一个基督徒要学的功课，就是看平不平安。我又说到我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在天津，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南开大学啊，有一个很大一个池塘，就像海那么大的一个池塘，那个池塘啊，叫做和平湖，里面呢有船，学生可以去划船在那里头，所以我们晚上我们睡觉以后，如果那天的月亮非常的好，气候也很好，同学们都约好了晚上就去划船，把船划到那个湖的中心，然后做什么呢？那个时候抗战的时候，我们他们就买那个美国兵留下来的 那个留声机，好不好？留声机，啊，然后就买唱片，什么贝多芬的各种唱片，大家把这个船划到湖中间，就睡在船上，几个同学把留声机就开起来，就欣赏那个音乐，上面看月亮，哎呀，那个到什么时候了？我玩了几个钟头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能不能起来上课，我就不知道了，好不好？这个时候啊，他们就约我去。我感谢主，我一次都没有去过。为什么？我觉得不平安。你看嘛，晚上要玩的那么晚，第二天还要上课，我能够去玩吗？好了，所以我一次都没有去。为什么？我觉得不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有一个，就说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让基督的平安在里头做主。如果你顺服了，神一定就祝福你。哎，神也祝福你，你是让基督的平安在里头做主。啊，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开始的时候，好不好？圣经也不熟，好，那么很多神的话没有，圣灵也不。刚刚我们说圣灵是要把基督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想起主说的一切话，因为圣经不熟，主的话没有告诉我，我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里面一定有一个平不平安的感觉，这是属灵生命还浅的时候。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慢慢长进了，慢慢长进了，弟兄姊妹，那就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也读得多了，也明白神的旨意多了，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这生命的长进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了。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往后面翻，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就读这一节。希伯来书，哎，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请你注意这一节圣经哈，他说神的道，道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神的话是活泼的，原文不是活泼的，原文是有生命的，那个活泼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就是有能力的，就是神的话，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长进了，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了，就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能够分开分别开什么是魂什么是灵。今天我们基督徒很不容易分清楚我这个思想是从灵来的还是从魂来的，不容易。我这个主意是从灵来的还是从魂来的，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的圣经读多了，所以我原来说过，当时倪弟兄给我们讲，对我们青年讲，你先把圣经读五遍，好不好？你圣经读多了，神的话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就能够分辨我这个思想是从灵来的还是从魂来的，否则你分开不了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在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长进，你能够分开魂和灵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会完全有一个改观。我来说，我也说我自己。我以后工作了，我曾经在一个学校教书，好不好？ 我在教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学习有一种特殊的经历了，就是我在学校底下坐了几十个学生，我就在黑板上写字，我一面写我一面讲，感谢主，我写字我一面讲一面解释给他们讲，是用我的什么呢？是用我的思想，我用我嘴巴说话，但是另外一个，我的灵一直没有离开主的同在，里面满了主的同在。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里面没有离开神，就是说灵和魂怎么样分开了，有灵和分开的经历，就是灵里面是满了主的同在，满了主的同在。嘴巴里、思想里，完全是讲课。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教他们生物化学，你课本上你要跟他讲，把这个化学符号写出来，要跟他讲，一面讲一面讲，但是里面没有离开主。弟兄姊妹，现在就是基督徒的难处就在这里，我们只有外面的，里面好像主就不在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这样一个经历了，里面一定有主的同在，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当里面你有主的同在，感谢主，你就会有主的话，所以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们，指教我们，所以里面的吸引和外面的工作可以同时进行，好不好？可以同时进行，这是我们魂和灵可以分开的，好吗？这是圣经的真理，也是我们可以有的经历，可以分开。所以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当你要做一件事情不是神的旨意，灵里面马上就有一个 feeling 了，那不只是平安不平安，可能主就有话了，好不好？很清楚的话，好不好？好，我想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可以长进，长进到一个时候，神会预先让你的灵和魂分开，你能够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了，绝对不会错，好不好？因为你的灵和魂分开，这里没有一个什么其他的捷径，只有一个，就是说你天天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天天回到主的面前去，你千万不要忘记，就是说你和主的这个关系。所以圣经里就有一句话是住在主里面，你看我们又读一书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请把那个长字要读成柱子，好不好？所有的长字要成柱，好不好？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我，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请你注意第七节最后一句话，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啊，这就是刚我们约翰一书啊，第五章那里是说，不一定不能把它断章取义，好不好？什么叫你们所愿意的？因为第七节说了，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你有神的话，好不好？你所祈求的一定给你成就。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能脱离一个生活，就是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每一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眼睛一睁开，你有没有马上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就劝弟兄姊妹一定要醒，一睡醒了第一件事情你先给主说话，千万不要忘记。每一天早晨你睡醒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先对主说几句话就够了。主啊，今天一天让我住在你里面，你不离开我，我不离开你。哎，那么你的思想随时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把你的思想收回来，回到主的面前去。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在那里听课，老师在讲课，老师在讲，我耳朵在听，我的思想也在想，但是感谢主，我学一个功课，我的里面没有离开主，好不好？怎么讲里面不离开主？里面有主的同在。啊，这一个就是住在主里面。如果你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主的话一定在你的里面。你如果有了主的话，就有了神的旨意了，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因此今天基督徒很多，好不好？基督徒很多，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啊，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了，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那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穿礼服，那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和主的关系就不是在灵里面的关系。虽然得救了，好不好？虽然得救了，你没有住在主里面，怎么办呢？好了，那后面就讲了，要捆起他的手脚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就是天国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就要哀哭切齿。最后有14节就讲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怎么样少。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追求的不是只是被招，乃是有没有被选上，有没有被选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一个选上的，那就是一定你有一件礼服，好不好？礼服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的第5章。14节读到16节。14节读到16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了，哈哈，这个就是要有礼服没有，好不好？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是光。请你注意14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没有说要你去做官哦，好不好？现在都说你要做官做言，不是做事。基督徒就是官，啊，是官，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官活出来。所以保罗就是说，要我，说一句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把基督活出来。什么人能把基督活出来？弟兄姊妹，你必须你懂得灵和魂分开的经历。好，你有灵和魂分开的经历，随时主的话就在你灵里面。你一个思想来了，灵里面有感觉的；你一个感情来了，灵里面有感觉，好不好？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操练的过程，操练的过程，我就是刚刚说了，每一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先和主沟通，好不好？整天都是这样，每一件事情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也回到刚刚我们读的诗篇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就是每一天每一件事我都给主沟通，千万不能离开主，好不好？但是我们常常做任何一件事都是随心所欲，那就出问题了，好不好？好吧，感谢主。我就想交通啊，这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或者王姊妹，你要不要刚刚你跟我说的你说一下吧？啊，他去参加了一个什么？
那我就是我们那边西温嘛。
要不要拿个电？
一个单位
啊。他那边，他跟你说，他声音大一点，他把你听不到。
就我们那个，
没有开，
灯亮了就开了。
喂，
对了，
就是在我们那个西温参加一个组织聚会，因为都是那些没事的这些太太嘛，然后他就搞一个聚会，那天不知道突然间他们就要叫了一个弟兄，我从来没见过，那天就在讲到。一讲一讲就讲到这个基督徒，就是说你基督徒，你一个得到神的爱，你还有一个就是要审判，有没有？一个你不光是需要神的爱，你还要被审判。就怎么讲最后就讲到千年国，讲到千年国，他们一讲我说千年国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了，我们就是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成为义人不行，我们还要去行基督徒的义。所以那如果说我们行不好了，我们没有行出基督徒的义了，那最后神审判的时候，我们现在希望就要进到千年国嘛，我们得到神的赏赐嘛，那我们就进到千年国。然后如果我们行得不好，神不就是把我们扔在黑暗中爱哭切齿嘛，扔在千年国外面嘛。然后那个弟兄就说，哪有千年国，那圣经什么地方有？我说那个启示录上有啊。他说你拿出来。我说我现在我拿不出来，因为我记不住，但是我说你可以去看圣经啊。他说得救，我说得救不等于就得胜，一定要我们得救了，现在我们是得救了，但是我们得救不等于我们得胜，因为我们的行为如果不好的话，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话，对不对？我们不发光的话，我们没有得胜。他说他的意思就是得救了就是得胜了啊。我就想我说就他就和我在这辩论啊，他就大吼大叫的好厉害。后来我就说他说我是要准备圣经，我是有条圣经准备好的，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说我现在拿不出来，因为我学得不好，你要让经文让我拿出来，我拿不出来。我说我可以私下再请教，我可以给你拿出来下回讨论。他当时就要和我辩论啊，马上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来我说起诉上有千年国，起诉上都有，我说你去看。最后大家这个圆场就结束了嘛，结束完了以后他给我道歉了，他好像他刚才语言过激。我说我们不是存在我们两个有什么争论的问题，关键是圣经的问题，对不对？ 一个圣经真理的问题，你坚持真理，我也要坚持真理啊，不等于你说的就是真理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圣经上是有的，并不是说没有，无中生有的，啊，所以后来我听他们说，他是在学什么，是神学还是学什么课？说他马上就要毕业了，他现在到处给别人传道。哇，我一听我觉得有点可怕，所以我就想这个蒋经轩说这是真理问题啊。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现在我发现真严重，因为他明明圣经上的东西他要否定掉，哇，他那个厉害，把我否定得一塌糊涂，我圣经又没有写好，我又翻不出来给他看。但是起码这一点我是记住的，对不对？我们并不是说我把它搞混淆了。我刚才请教蒋经兄，蒋经兄说我说的是对的，我并没有说错，对不对？就这么问题了，我讲的没
问题。啊，去把话筒拿过来。
除了启示录，别的地方应该也有吧？
哪里？
千年国。
千年国，但以理书也有，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理很重要。这个，那么西温呢，就是，刚刚说到西温呢，因为王子梅他们住到西温去了。那么西温呢，每个星期二的早晨，我们星期二的早晨，我们都在一个弟兄的家里有聚会。那么这个聚会里面，现在人数呢是比较多了，比较多了。他们主要就是来问问题，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呢，因为那边他们就说他们的牧师都没有给他说清楚，
对呀，
没有说清楚，他们就来问问题。那么问问题怎么办呢？那最重要的就是把圣经拿出来，圣经是怎么讲，圣经一拿出来了，他们就清楚了，哦，原来是这样，好不好？好吧。
对，现在我发现啊，那边不光是他，还有一个很骄傲啊。那天我跟他说，我说蒋弟兄就在我们西温有一个班
啊，
大家在查圣经，我说你要不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他很骄傲啊，好多人在学神学，他学完神学他就要传道，然后他讲的吧不清不楚。我去参加过两个地方，哎呀，他讲的我头昏眼花的，我都没听他讲的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不去了，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更厉害，他指责我。啊，他虽然给我道歉，但是你不是给我道歉的，你是圣经的真理，你是你掌握的真理还是别人掌握的真理？对，你讲的对不对？关键你讲，如果说你都歪曲了圣经，你到处去讲，那不是又传？对呀，这个是不是你给误导这些不管是慕道友啊还是基督徒啊，你都误导了嘛，对不对？我们就学错了嘛。
黄金花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了？你不容易回来一次。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我可周末都迟到了。暂时还好，想想没有什么。
好，赶紧走。
我是听一听比较好。昨天对。
小弟兄。想回到刚才你就是交通那个住在主里面。
是。
住在主里面哈，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时候就祷告。交托去跟神有沟通，这个都很容易办到。譬如你中午或者是你晚上，你固定时间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刚才提到的说，你在一个事情里面，在整天的里面，你面对一些事情或者突发，或者是有一些决定的时候，你说你要把思想收回来。好了，你把思想收回来了，然后这个思想你在干什么？你是回到主里面啊，你是祷告。我就知道呢，有些弟兄他会说主啊主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喊主就等于回到主的里面，或者是你有一个怎么样的具体。
好，刚刚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有一个操练的过程，有一个操练的过程。曾经有一个姊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蒋弟兄啊，你们说要亲近主，我一天忙得不得了，我怎么亲近啊？早晨起来要给孩子穿衣服，弄东西给他吃，吃了把他送去上学，上了学我就去买菜，买了菜回来我就要做清洁，对不对？ 又要洗衣服，我哪里有空啊，好不好？那么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请问你，你在洗菜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做什么？你洗菜不是一盆水吗？我在那里洗啊，啊！我说你的思想在做什么？他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乱想。你看我们平常我们的思想怎么用哈？我就举个例来讲。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啊有两处的圣经，你看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一个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好，这里就说到思念了，这是思想了，好不好？啊，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请问你要把那个随从两个，体贴两个字，请你把第五节的体贴两个字，五节六节，体贴两个字要读成思念，原文不是体贴，原文是思念。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好，这里又有一个思念，好不好？就是你的思想一天在思念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空白的，好不好？就是所以那个姊妹说，我在洗菜的时候我的思想就乱想，所以那个时候我给她做了一个建议，好不好？我说你就拿一张纸写一节圣经节，就贴在你那个厨房的水槽的上面，你这里在洗思想去读那个啊。那么他说我如果这节圣经我背得了又怎么办？我说就又换一张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这就是一个操练的功课，就是把我的思想随时带到主的面前。当一个人你有心这样跟随主的时候，主会吸引你的，很奇妙的。就是你很空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里面就来了啊。这是我们的经历，好不好？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做化学实验，化学实验用一个试管，对不对？拿几个溶液加在一起，拿个波棒去调它。当波棒在调的时候，我里面没有离开主的心，哎呀，一直在亲近主，这是里面的灵的功课了。外面在做思想，在想到调了以后变了什么颜色了，好不好？你要做这个它的思念，它不是定性思念或者定量的实验，然后你一个化学的定量，你一定要知道它有什么变化，还要登记。但是里面一吸引，外面在调的时候，一不小心，好不好？啪，试管就给我戳破了，实验就完了。但是那个时候啊，我非常想回到里面最重要，所以我那个实验就不做了。因为我们那个实验呢，不是今天一定要做完，它给你一段时间，你还可以不做的，自己做。好了，我赶快，因为里面吸引很厉害，我赶快跑回到我有一个地方是专门给主亲近的那个房间，就跪在那里去和主亲近。哎呀，里面就非常喜了。哎，这一个就是说，当你的思想你自己经常把它转到神面前的时候，吸引回来的啊，吸引回来就给你同在了，好不好？啊，这个就把我整个人就能够改变了，好不好？也就是灵和魂的分开，灵和魂的分开是要经过一个经历的。这个经历的话，一定是要带你进去，好吧？你经过。
就是说，你的思想，整天的思想需要有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神的话。
对。 要把它收回来，
就常常
不要去乱想，不去想啊。有的时候你想做妈妈的、爸爸的，想到孩子吗？啊，一下想到，哎呀，今天他什么事情？你当你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赶快就回来。主啊，他交给你，好不好？我管不了，请你去管，这就回去了，好不好？很多时候，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就对主讲：“主，我的思想回来。”这就叫收回犹当的思想。我们如果今天天天我把犹当的思想收回来，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你看到到了一定的时候，里面就开始了，好不好？神的吸引就来了，神就会直接带领你了。那么这个就叫灵和魂的分开了。
那如果灵和魂的分开，刚才你所讲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做实验，然后会不会有点分心呢？这样你就
一点不会分心的，啊，我后来讲了嘛，我不是在教一个我教书的时候，我嘴巴一定给同学讲啊，黑板上还要写哈，但是里边呢，满了主的同在，好不好？不会分心的。不会，
像很难具体。
这个就是你经历了，你就清楚了，经历来了就非常清楚了，好不好？当然有的思想会受，比方说星期六像我们这个聚会，很多弟兄姊妹来听我们讲启示录，你看我嘴巴要讲，思想要在那里，好。那么这个时候思想还有的时候撒旦会攻击的，好不好？啊，会想这个想那个，你马上就回到主的那里去，主，我拒绝这一些，好不好？
就讲到那个灵魂体分开时候，你一面在工作，无论你是用手的或是用脑的，然后你的灵呢，还是想着神的话，是不是这样子？
对，我就说他不是在洗菜吗？他的手在洗菜吧？他的思想可以想主的话呀。同时不影响他洗菜哦，好不好？不影响。
开车呢？如果
开车，如果开车的时候呢，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的习惯就是开车以前要祷告，她就交给主了，以后就专心的开车。如果在这种情况，当然我不会开车了，但是我相信里面也能够分开的，好不好？灵可以给主，而且灵会提醒你啊。前面有什么事情了，灵会提醒你，
甚至哪条路不应该走
啊，灵会提醒你，好不好？啊，这就是就经历了，好不好？所以我跟那个姊妹讲，我说你吸尘的时候，你不是吸吗？你里面可以与主的同在，你想得出一句话，不是有的人喜欢唱诗歌吗？你吸尘，你也可以唱诗歌，啊，这都是带着你回到主的面前去，好不好？唱诗歌也好，想主的话也好，总之你的思想要收回游荡的思想，回到主的面前去，就是不要乱想，好不好？好，感谢主吧，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
谢谢李生，交给。
好。
这天父，感谢你对我们一直以来的保守和引领，即将上去求你保守我们上去的脚步，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周里面能够依靠着你学习，学会怎么样祷告，靠着祷告体察你的心意，靠着祷告与你建立良好的关系，靠着你的得胜把光照在人前，世人把荣耀归于你。
阿门。
我们这样祷告的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复活的名。
阿门。